邓慧文不想说，
不想说。
你有没有不想说的话？为什么不想说呢？说了伤感情，说了没人懂。那你知道吗？别人不想对你说的是什么呢？一起探索人与人之间的心理和潜意识。现在是神话人生的时间，有一阵子没有感谢我们的听众赞助，上一次我们感谢到的应该是平平沈，沈平平。那接下来有几个留言，我们也在这边一并回复一下，对，我要先介绍一下伟忠。嗨，伟忠跟大家问个好吧。
大家好，我是叶伟忠。
是因为要感谢听众，不是只有我感谢，伟忠也要一起感谢，那有几位没有留名字，那这边有 Mindy 说听到三人依着好奇与热情随性讨论的感觉，觉得很棒，也很羡慕，伟忠，所以我们可以热情跟随性，
好好，我尽量。
对，有没有留言的听众朋友说很棒的节目，透过两人的对谈碰撞出不同的观点，很喜欢，谢谢您。另外有 Brooke Ocean 说每次听像参与了一场读书会，还有 K 好，以及 Cindy 叶，跟你同姓，Cindy 叶该不会是伟忠的家人吧？
不是。
喜欢邓医师的人性剖析，喜欢伟忠博士的稳重声音与专业解说，他说他会重复的聆听我们的节目。好，那么谢谢这个 Page Jane， 他说谢谢邓医师与叶教授深入探讨，这是睡前仪式。还有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就是 Grace郭，Grace 郭会定期的赞助我们，然后他有点播，等一下来说他点播的。那另外有人告诉我们加油，谢谢你，虽然不知道你的名字。还有 YC0 ，请继续制作，好，会的。那也有人鼓励我们说叶博士诗意的叙事和不疾不徐的声调讲故事引人入胜。然后这位没有留名字的听众朋友说我们这是优质优雅的节目，好感动。还有 Power 没有留言，不过给我们蛮巨额的赞助，真的非常的感谢。然后再来 Emily Star 说很特别有趣的分享，不知不觉就听完一集，而且一直期待后续。然后有人没有留名字说我在说抖内的时候很可爱，好，谢谢，请大家继续抖内。然后睡眼心中，睡眼心中说每天都期待神话系列更新，叶博士扎实的神话的这个根底，加上我接地气的提问，我人家都说我的提问很接地气，只有你每次都说我乱问这样。还有这个 Alan 也是，会跟朋友分享，不过我们现在有点播咯。 Alan 说啊，他喜欢真奥斯丁，伟忠，真奥斯丁可以谈吗？这也是某种神话对不对，真的是某种神话，我觉得在某种定义上。
可是我只有读过《傲慢与偏见》。
那你要认真读啊，不然听众给我们点播干什么嘞？就是要我们去读啊。好那我刚刚说我们的这个老朋友 Grace 他这一次有点播，他想要听卡桑卓拉，我们在他点了之后其实会播出，然后自恋、虚荣、弃养、继承、预言者，睁眼者、工具和科技，还有更多的神话。我真的觉得 Grace 这老朋友就是他有锁定你的文章，你知道吗？你所有文章里面写的东西他都要给你机会讲，就是，所以我们真的不能不让你讲，不让伟忠讲，伟忠的朋友就会进来点播这样。还有这个 Loas ，他说现在才开始认识希腊神话。伟忠，我们已经进展到斗内的 part， 感谢啊，你可以念这么久，我已经念了四分钟，我是好感动，我以前只能念四秒，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会努力下去的。好，今天要谈什么呢？之前有朋友跟我们点播，第一位听众点播是点播阿波罗的故事，我不知道您为什么点播阿波罗，如果后续有机会的话也欢迎您再跟我们留言互动，为什么会喜欢阿波罗？因为以前好像都觉得希腊神话里面阿波罗就是那个 光明的代表啊，好，或者说正面的代表，跟他相对的可能就会像、我们在心理学上会说是酒神，阿波罗精神跟酒神精神，这是两个相对，一个就是感觉蛮正面的，另外一个就是饮酒作乐，然后比较没有规范，比较放纵的、我不知道这个对照伟中也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吗？
这个应该是长久以来，就是从德国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整个浪漫主义对于古希腊的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个认识还是有点偏颇。我先说阿波罗，他有一个最常用的形容词，就是这个神本身的特质。比方说跟宙斯连在一起的是，他是会那个发射闪电雷霆的人。而阿波罗的名字跟他连在一起的形容词是 Phoibos。Phoibos 在古希腊文里面就是皎洁的意思，不管他讲的是光线，他讲的是水，或者是他讲的是一种空气当中的那种纯净，所以阿波罗所代表的就是光明，就是干净，他的全部是纯洁的象征。可是呢，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在阿波罗的种种的故事神话里面，他有相当残忍，他有相当不理性，他有相当嗜血的一面，包括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他的一些爱情故事，当他在爱的时候，他其实也是疯狂的。所以我们所谓的酒神精神里面，在阿波罗身上其实也有。
我们就从达芙妮的故事开始啊，就像之前跟大家谈到的，我们在暑假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照理说博士是在法国，暑假还叫你来录音工作，就很不法国，你们应该都在度假，所以我就要让博士轻松浪漫一点，我们就来谈一些小品。这次我们选到的就是阿波罗的爱情故事，而且刚好里面哦有几个故事都是跟植物有关的，所以我们就先从达芙妮来介绍。达芙妮她是河神的女儿，所以她也是某一种水仙子吗？
对，没错，是。
那就请伟中来跟我们谈谈阿波罗与达芙妮的故事咯。
好，我想大家应该都听过这个故事，或者看过从这个神话所衍生出来的艺术作品，不管是雕塑或者是绘画。今天我们要用的还是罗马诗人欧维德的作品《变形记》。接下来我们要讲这几个故事都以他的作品为底本。那我稍微强调一下阿波罗跟达芙妮的爱情的故事，一个有点特殊的地方，就是它是在变形记的开头。所以变形记的开头，欧维德就是写宇宙的形成，开天辟地，然后地球上面开始出现人，地球上面经历了金银铜铁四个不同的时代，然后这些人其实本身里面带有不好的因子，所以他们触怒了神，所以神发动了大洪水，把地球上的人全部通都消灭之后，只剩下一男一女。这个男的就是巨人普罗米修斯的儿子，这个女的就是普罗米修斯的弟弟的女儿，所以他们应该算是堂兄妹。剩下他们之后，他们听到了神谕之后，开始在地球上面制造出新的人类，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我们。然后他们两个创造了新的人类之后，大地他自己创造出不同的动物。在变形记里面出现的第一个动物就是蛇，所以到这个蛇出现这里，我们几乎可以说变形记的开头跟圣经开头伊甸园，然后上帝创造了世界，几乎是一个相同的过程。只不过当蛇出现之后，这条蛇危害地球上面它所处的整个的环境，所以呢阿波罗他出现，他把这条蛇杀掉。这条蛇死了之后，为了要洗净，阿波罗的名字里面有纯洁涤净，为了要洗清这个罪， 所以他在那边就是设置了一个仪式，这个仪式就是运动竞赛，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运动的另外一部分。然后呢，当阿波罗成为今天的阿波罗，他把巨蟒杀掉之后，他在那边有他的神殿，他获得了预言的能力之后，所以在变形记的一开头的第一个故事其实就是阿波罗跟达芙妮的故事，然后就是一个下场很悲惨的爱情故事。那我就开始进入这个故事的本身的内容。在一开始的时候，阿波罗他杀掉那条巨蟒，他杀的那条蛇所使用的是他的弓箭，所以他对于他这项能力非常的自豪。然后他跟丘比特，也就是爱神的儿子，我们一般看到就是有长翅膀的一个小孩背后背着弓箭，他说你根本是像玩具一样，我用的弓箭才是有真正的用处，他说你那个只能够让人去爱。然后丘比特非常的不服气，他的箭里面分成两种，一种箭的箭尖是锐利的，如果你被锐利的箭刺到的话，你就会开始爱，另外一个箭的箭尖是钝的，是用铅做的，然后那个箭的本身是芦苇，就是非常的脆弱，如果你被那样子的箭射到的话，你就不只是不去爱，你会逃避爱。所以当他被阿波罗刺激了之后，他就先用这支钝的箭射了水仙子达芙妮，然后达芙妮从中箭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对于人世间所有的爱情，对于所有的男人没有任何的兴趣，他就开始在山林里面奔跑，就是有点像变成一个女猎人那样子。然后呢，丘比特在用力的那支箭射阿波罗，然后阿波罗中箭之后就开始疯狂的爱上达芙妮。慧文在这边有问题吗？
没有，你是看到我的表情是吗？
是。
我想大家可能现在听到说，很多人就会想象说，哦，那是不是自己其实是中了钝箭这样子？好，伟忠有没有要跟大家补充一下，为什么在这场有点竞争的这个弓箭游戏当中，丘比特要选中达芙妮，这是随机的吗？
应该是，就是在诗里面并没有交代他为什么选上他。
好，所以可以说达芙妮先被射到了钝箭，所以他是不想接受追求，甚至是逃避爱情的，逃避被爱的。可是这个箭一组的另外一部分再去射到阿波罗，然后阿波罗就会爱上达芙妮。
然后他作为一个女儿，就达芙妮的爸爸一直催促他嫁人，他说你欠我一个女婿，你欠我一些孙子。然后最后达芙妮有说服他爸爸，就是他爸爸接受他永远不要嫁人。然后阿波罗就开始追求他，那所谓的追求的在故事里面就是真正的追逐，就是一个男性的天神在追一个女性的水仙子。当追逐开始发生之后，然后阿波罗觉得他在追的这个女孩子实在是太美了，达芙妮已经变成一个在山林里面奔跑 的女孩，就是有点不修边幅，比方说她没有把头发梳得很整齐，可是在阿波罗在爱人的眼里面，他看到之后他说，如果他这样头发散乱我都觉得他美，我都会爱上他，那他如果头发梳得很整齐的话我会怎么办，他就是会爱得更深。然后他发现在达芙妮的身上，纵使有他看不见的部分，或者是有些隐藏的地方，他会觉得隐藏的东西让他变得更美，所以他就开始要追上他，就是跟他求爱。然后达芙妮在前面一直逃跑，然后他们俩在追逐的过程当中，阿波罗甚至于说了既矛盾又有点让人感动的话，他就说你不要跑这么快，小心你在奔跑的时候 你会跌倒，或者你在奔跑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你踢到荆棘你会被刺伤。然后他说如果你放慢脚步不要这么快的逃跑的话，我也可以放慢我追逐你的速度。但是达芙妮并没有接受这样子的关怀，所以他继续在逃跑。然后他们追逐了一阵子之后，阿波罗可能有觉得说他并不知道我是阿波罗，所以阿波罗开始介绍他自己。阿波罗说，我不是在山野里面的居民，我也不是一般在山里面放牧牛羊的平凡的人，他说我是天神，我是宙斯的儿子，然后我在人间有四个地方都有神殿在祭祀我，在膜拜我。他就开始把他自己作为神，作为阿波罗的特长说出来。他说我有预言能力，我知道过去，我知道现在，我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第二个，他说我能够让音乐跟乐器，也就是他的七弦琴，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他会演奏音乐。这在古代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能力。接下来他在夸耀他的弓箭，就是他有武力，他能够除掉对于这个世上危害的东西。不过他说完这个武力之后，他等于放进来一个刮胡，但是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弓箭，就是我现在中了爱神射在我身上的箭，然后那个箭比我的箭还要厉害。
或者说我中了利箭而你中了盾箭吗？
我不晓得阿波罗知不知道达芙妮中了盾箭呢？
哦，
他好像只知道他自己中了箭，
是，
所以他会拼命的爱这个女孩子。
嗯，他还有一个能力是治病的能力。
对，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他能够治好人间所有的病，唯独一个治不好的，那个就是爱情，就是他现在所处的状况。所以他介绍完自己之后非常感伤的说，我有人间这四项几乎是最极致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统统都帮不了我，都救不了具有这个能力的主人。然后接下来在诗里面有一段很缠绵的描写，就是阿波罗已经几乎要追上达芙妮了，然后达芙妮在那一刻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被抓到了，然后他们两个人最后开始肉体有接触，然后交缠在一起的时候，达芙妮开始向他的爸爸，向河神祈祷或者是哀求，说请你把我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不会被爱的个体好了。所以达芙妮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慢慢慢慢的变成一棵树，然后他的头发变成树梢的枝叶，他的身体变成树干，然后他的脚变成树根，开始扎入地里面。那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的艺术作品，他们聚焦的都是在这一刻，就是阿波罗拥抱着一个正在变成树的女人。好，然后接下来诗里面说，阿波罗即使达芙妮变成月桂树之后，阿波罗仍然亲吻她，亲吻那个树皮，可是树皮一样拒绝阿波罗的吻。所以当达芙妮整个变成一棵树之后，伤心的阿波罗还是要让他的所爱成为阿波罗的一部分，所以他拿月桂的叶子来装饰他自己的头，他自己的头上就是我们说的月桂冠，然后拿来装饰他的七弦琴，拿来装饰他的弓箭的那个箭囊的上面。然后在这个之前，所有的运动竞赛的冠军头上戴的植物编织的那个冠是不同的树叶，通常是橡树的，然后在这件事情之后才用月桂冠来象征胜利。好，那这个变形的故事就到这里为止。
所以那个月桂冠也就是我们平常简称桂冠的那个东西，
对， 对，
胜利者的桂冠，
是，
所以胜利者其实是从在爱情当中追逐一个爱情的对象，然后对方宁可变成树也不要跟你在一起，这样是哪里有胜利？你看我真的很接地气。
就是爱情跟事业两个不能够兼得啊，我这样讲也很接地气，对不对？
对，我其实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哦。首先就是欧维德的这个变形记，因为它是变形记嘛，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变形的故事。好，那这每一个变形，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欧维德的变形记也是因为维中的课，然后维中介绍到这个材料的时候，我读的时候觉得大大的惊艳，然后我也想到了变形其实代表了多少的意义，尤其是像我们常常后来有植物的物语，有没有，就是说什么花代表什么，花语啊，树语，什么叶代表什么。可是如果大家去看，它其实很多都是从这些很古老的故事里面所演绎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维中有引了一些就是刚刚讲的很美的部分，包括那个达芙妮是逆风而逃
啊，对，
逆风而逃的样态跟顺风而逃会不一样。
我完全刚刚闪过去忘了这个最美的部分，就是在达芙妮被阿波罗追到之前，就是他最美的一刻。逆风而逃会让他跑得比较慢，但是当你逆着风跑的时候，风吹过来，你的头发是飘扬在后面。
当然所有的摄影师都知道，我们拍封面的时候点风一定爱坑爱逃景，
对，然后如果顺风的话，那个头发会把你的整张脸就是遮得乱七八糟的，就是不成形态。然后接下来就是逆风的时候吹过来，所有的那个他穿的外面薄薄的衣服会贴紧在他身上。
哦，衣带飘扬，
对，会制造出跟头发相同的效果，但是在他的身上那会把他整个形体的美统统都烘托强调出来。在这里我稍微讲一个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字，就是在拉丁文里面美这个字，一般我们讲现实当中的美就是用 forma form 这个字，然后这个字也是福尔摩沙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台湾被葡萄牙人称之为福尔摩沙，它的意思就是一个美丽的岛屿。所以在古罗马人，其实希腊人也是一样，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美的本身就已经包含了形体的美，所以达芙妮在这一刻她的整个形体的美就完全被逆风所呈现出来，在爱着她的那个人的面前。
我觉得这个美丽其实也用在一个很是一种譬喻当中，因为其实逆风也有逆势的感觉嘛，就是它并没有顺着这个追求或者应该要发生的顺势，而是它坚持它自己要反向或者逃跑，也就是说逆风而逃。而这个诗人描述了逆风而逃的时候会展现的样貌哦，那阿波罗刚才在一边追一边自我介绍的这个过程，维中提到他也又很矛盾，但是又还蛮感人的哦。那这中间有一个我很好奇的是，他不是有预言的能力吗？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他那时候还不知道会有这样子的结果吗？他以为他能够追得上，或者是说在这里面又诗人又暗藏了什么样的一个奥妙，就是说他这样追，所以后来达芙妮才会有这么样强烈的一个变形吗？在他追的时候你觉得阿波罗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想象？
有的时候欧维德会有一点点解释，但在这边我不是很确定他有没有，但是总而言之很多人在这里说，就是阿波罗在追的时候，如果他有预言能力，如果他知道未来，他早就已经知道 他的爱情的追求不可能有结果，但是他还是继续追下去。
嗯，这是爱情的力量。
我不能说他的这个追逐是顺从命运的安排，但是他在追的时候，我相信他应该已经知道这个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
嗯，但是他还是必须要追，因为他就是被这个建设到了。
对，哦，
所以这个是达芙妮，也就是后来变成了月桂树。欸，台湾哪里可以看得到月桂树吗？
我不晓得。欸，我知道在法国蛮多的，就是我一些朋友家院子里面都有种，然后烤肉的时候你就会直接从树上拔一根树枝下来，然后丢到肉上面去一起烤。
丢到肉上面去一起烤？
一起烤，对。
嗯，为什么？
就是你稍微淋一点水，然后就整枝带着叶子就放在肉上面一起烤，因为还有水的关系，就整个会扬起一股香味出来。然后这部分我本来是想说我们接下来讲到植物能够做香料的植物的时候再说，但是我觉得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以前人拜拜的时候杀了牛，然后就开始直接在旁边烹煮，然后我相信那个味道可能不是很好闻，所以加了香料之后一起来烤肉，会让那个肉里面让人反胃的那种气息能够综合然后消失，然后变成香气。我想是因为是暑假，所以我们才会变成讲到烤肉，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烤肉，但是我觉得这个说到香料，哦，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些因为爱情而变形，或者说因为爱情而牺牲而变成的植物里面，其实很多都非常的香啊。好，我不知道是因为人先接触到这些植物，感受到它的特性之后，然后回头赋予了它这样的神话。例如说诗人可能他知道月桂叶的味道，月桂树的感觉，树皮的感受，还是诗人曾经拥抱着月桂树，亲吻过树皮的感觉，然后他觉得说他应该是什么样的女神或者仙女所变化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月桂叶，哦，我其实比较本来没有想到桂冠啊，桂冠就是月桂编成的嘛，
的简称。对，
之前没有这样想。嗯，但是月桂冠，因为伟忠给我的资料里面一直提到月桂冠， 我一直其实它好像是蛮常用的，就是在日本料理店会点的选用的一个牌子的清酒吧。好啊，那另外当然月桂叶，刚刚讲到月桂叶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对，其实我厨房里面也有，因为它就是一个炖煮肉类的时候很常用很常用的香料。那大家刚才听到伟忠在讲去掉腥味啊或是肉类的味道的时候，应该可以感受到，如果因为要逃避一个莽男莽夫的追逐，然后你要变成一种植物的话，你应该要变成什么呢？哦，应该要变成什么呢？我觉得变成可以去腥的东西，其实是还蛮奥妙的。我觉得诗人在这一点其实是蛮奥妙的。不过这个故事，我觉得他打动我的地方是那个为了追逐而追逐，以及为了逃跑而逃跑。那么这是月桂，好，月桂树跟阿波罗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好不好，也是欧维德有提到的这个阿波罗的恋慕的对象。好，这个要请伟忠来念一下，因为这个字很难念。于雅钦特。
嗯，啊，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的念法是 Euakintos。
嗯，
然后法文 Hyacinthe， 也就是我们说的风信子花。
风信子，
然后他的名字实在是太难翻译了，我们还是直接讲风信子好了。
好，你可以再念一次吗？我觉得名字很美。
你说希腊文吗？
对对对，
Euakintos。
风信子是同时被阿波罗还有西风所爱。
嗯，这是其中的一个版本。然后欧维德的诗里面其实并没有提到西风，
这是藏经阁版本。
对，就是风信子跟前面一个柏树的神话，在另外的版本里面都是阿波罗跟西风同时爱上这个 年轻的美男子，但是在欧维德的诗里面，他反而没有强调第三者的存在，就是纯粹阿波罗和美男子之间的爱情。
哦，所以这个于雅清特是一个美男子哟。
是，甚至于在某两个希腊文的文献里面特别强调，至少是同样的名字，就是于雅清特和另外一个最早的音乐家是一个歌者，希腊人认为他们俩是世界上最早的男同性恋人的情人。然后在欧维德的故事里面并没有同时两个男神 爱上他，主要就是阿波罗对他的爱，然后阿波罗因为爱他而忘记了他作为阿波罗这样的一个天神，他忘记了他的七弦琴，他忘记了他的弓箭，他忘记了他自己，然后就陪着于雅辛特，陪着风信子在山林之间打猎，然后他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就是健身，所以他们做非常多的体育活动，然后在健身之前反正希腊人习惯他们还在身上抹非常多的油，然后在这个故事里面是风信子和阿波罗在丢铁饼，然后阿波罗先丢，阿波罗的铁饼丢出去之后就是划过天际，然后那个铁饼射出去的时候把所有他遇到的云朵通通都划破，然后他在天空飞了非常的久之后有点像回力镖一样才又回到地面上来。然后欧维德说风信子在这个时候也许是他太投注于这个游戏，在这个比赛里面他应该想要展现给阿波罗看他的能力，他能够把铁饼射多远，所以当铁饼掉落在地面的时候他就冲出去要把这个铁饼捡回来，可是这个铁饼它掉落地面的时候并没有就停在那里，所以它还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然后这边风信子冲出去要去地上把那个铁饼捡起来的时候，没有想到铁饼撞到地面之后又反弹起来，然后打到他的头之后他就因此受了重伤。在另外一个有西风的版本里面，西风他原来是风信子的情人，然后没有想到阿波罗介入之后风信子变得跟阿波罗在一起，然后西风因为嫉妒的关系，所以当阿波罗把铁饼丢出去之后，西风在空中让那个铁饼改变它飞行的轨道，然后弯下来打到风信子的头。这是这两个故事版本的差别。然后最后当然就是风信子被铁饼打到之后就血流如注，然后阿波罗冲过去，然后阿波罗有救人的能力就开始急救，但是他的所有的急救要想办法替他止血，要想办法让他苏醒，甚至于他要用草药，欧维德说他要用他的草药来试图留住已经在逃跑的灵魂，就是他已经快要死掉了，但是阿波罗做的这一切的努力都没有用，所以风信子还是死在他的怀里。阿波罗非常的难过，所以让风信子的血变成花，那个花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风信子，然后在风信子的花瓣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有字母一样，然后这个根据每个人看的不同，有人说那上面是一个 Y， 那个 Y 就是于雅琴特，就是那个前面我念他的名字于雅琴特是那个希腊文的那个于，就是他的名字的开头的缩写。另外一个说法呢是在花瓣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AI， 就是希腊文的 Alpha 跟 Iota 这两个字母，而 AI 在 IE 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感叹的声音或者是难过的声音。
嗯，
所以风信子的花的上面的每一片花瓣上面都有阿波罗在哀悼风信子的声音在他的上面。
伟忠，你有仔细看过风信子花的花瓣上面真的有这个字吗？
我有看到一点点东西，但是我不会把它想象成那个是字母。
好，现在可能大家看到风信子的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风信子的模样，它就是那种球根，一种球根的植物，然后长起来是一串的。那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种的颜色，如果大家以前喜欢看那个什么卡通花仙子的话，其实这种漫画里面都会讲到风信子，它不同的颜色大家都可以查到，它还有不同的花语。那风信子基本的花语我这边又再确认一次，果然我小时候看的没有错，是同享丰盛人生。他说是点燃生命之火，同享丰盛人生。 好，那不管大家有没有看到风信子这个花，据说是全株有毒的。好，全株就只是我在查植物的时候看到，就是也许它有不同的种类，但是全株有毒的。而这个故事应该是很早嘛，史上非常非常早的这个男性之间同性的恋爱。好，这是风信子。好，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阿波罗的这个故事哦，这次就是欧维德的版本了，对不对？阿波罗跟西风还同时有爱了这个柏树。应该是还没变成柏树的时候啦，好，
他还没有变成柏树。不过在欧维德的版本里面没有另外这两个，就是又是在希腊文或者是其他的版本里面有两种状况，一个就是同时是西风跟阿波罗爱上柏树，而另外一个甚至于有三个神，就是阿波罗跟西风跟森林的神，这三个神同时爱着柏树。那我稍微在这边讲一下，西风在欧洲是春天的风，所以它跟植物的之间的关系就是它给植物带来生命。
西风不是秋天，是春天。
西风在欧洲是春天的风，因为它是从海上吹过来的。
那西风的话讲的是秋天吧？
对，但是那个是在亚洲的这一头，就是如果你从地图上面来看的话，西边的风吹过来，它到欧洲的时候它是经过海洋，它经过海洋吹到欧洲的内陆来，所以是带着湿气的风。然后如果这是同一道风它继续吹的话，在亚洲这边它吹到的时候已经是从内陆吹来的风，所以那应该是比较干燥的风，所以那是秋天的风。
好，我知道我的地理一向没有考很高分。好，伟忠说是，博士说是，就是没有错。我只是说我们大家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名曲西风的话讲的应该就是穿棉袍的时候，没有错，应该是冷的时候啦。那在这个故事当中，这个被爱的这个对象叫做情念。
希腊文是 Cuparisos。
好，屈帕里索斯。好，暂时先这样。好，那他也是被阿波罗所爱，为阿波罗所爱，后来怎么了呢？
有一个版本里面说他所收到的一只神鹿，动物的那个鹿，是阿波罗送他的礼物，但是在欧维德的版本里面，那头鹿是在他们那个地方，在他们那个群体里面，这只鹿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怕人，就是它能够让人接近。然后于是在这只鹿的头上的脚上面，然后在它的头上，在它的脖子上面挂满了人类送给它的首饰珠宝，就是他们这个部族的神兽好了，这样说。然后柏树非常的爱这头鹿，然后他们经常在山林间徜徉，就是在一起生活，跑在一起。然后在这个欧维德的版本的故事里面，然后突然间出现一行诗，就是他有一天他们跑累了，然后他们在泉水旁边休息，然后不知道为了什么，就是突然间的故事有点像跳接，就是接下来就是 当柏树他重新意识到对方的存在的时候，他发现他已经把他手上的那种打猎的那个长矛刺在那只鹿的身上，然后那只鹿已经快要死掉了。然后另外的版本里面当然是说他不小心误杀了那只鹿。然后在欧韦德变形记里面，我们不知道他要隐藏什么还是他暗示了什么，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一起躺下来休息，然后他在像醒过来的那一瞬间他已经杀掉了对方，然后这是他最心爱的鹿，或者是他最心爱的礼物，所以他开始不断的哭泣。然后阿波罗当然出来安慰他，叫他不要再难过了，然后他没有办法停息他的哀痛，所以他最后跟阿波罗要求一样东西，就是说你给我一样礼物，然后你让我能够在任何的时间为他哀哭，为他痛哭。然后阿波罗答应了他，因为阿波罗爱他，阿波罗答应了他的同时跟他说，好，我让你可以永远的为这只鹿痛哭下去，我甚至于可以让你为全世界痛苦，为全世界所有的东西哀悼，但是我要来哭你，就是你可以去哭全世界失去的东西，但是你是我所失去的东西，所以我来为你痛哭。然后从此他就变成了森林里面的一棵树，他就变成柏树。那我们知道在希腊罗马整个欧洲的文化里面，柏树象征的是对于死亡的哀悼。
嗯，大家今天听到了三个故事哦，第一个是关于追逐跟逃跑然后变成了月桂树，然后第二个故事是男性的恋人那在一起进行这个森林里面的这个投掷铁饼的活动运动的时候，一个误伤了另外一个，好，然后其实是把他打死了。那第三个故事在这个屈帕里索斯这个故事里头是阿波罗赠予他的爱人神鹿，然后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鹿，可是竟然不知道为什么在一个应该说是意识的断片杀死了这个鹿。那为什么杀死这个鹿之后他会觉得那么样的哀悼，那听这样子的脉络下来会说因为这是他非常喜爱的鹿，而且是阿波罗送他的，可是阿波罗还在，他却为了阿波罗送他的鹿被他杀死了之后，他自己要永远为他哀悼，也就是说他要把自己变成为哀悼而活，或者不作为阿波罗的恋人而活，可以这样说吗？他要变成树，然后阿波罗也答应他，应该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他把他变为柏树，所以他变成是一个哀痛哀悼的代表。这当中我觉得相当的耐人寻味哦，在这个感情当中或者说这个神鹿会变得那么样的重要，如果他是阿波罗所给予的，这里面跟阿波罗还有没有关系，当爱人给予了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慢慢慢慢变成你重要的，像鹿对他可能变得比阿波罗对他更重要了，然后最后这个东西被杀死，到底他是杀死了什么？我刚看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以为说是因为这样子他觉得对阿波罗太不敬，或者说是
内疚，
是内疚，可是好像又不只是这样的意思，是不是？
我觉得你刚才说我才想到一个可能，就是当你的爱人送一样礼物给你，而那样礼物你非常的喜欢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所有的爱就已经在那样礼物里面了？所以当你失去那一样礼物的时候，你就连爱都失去了。
可以这么说，我们就以这个路来说好了，因为阿波罗不会完全属于他，可是韦中钢琴的有一段描述，我们是可以想象这个屈帕里索斯他跟这个鹿是最好的朋友，
是
他们终日为伍，而且这个鹿也变成是可能那边的人的一个视为一个神物或者神兽这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是他自己的一个部分，可以说是得到了这样子的礼物之后，在他这个关系里面感到相当的满足，甚至有自我发展的部分。所以最后他失手杀了这个鹿的时候，其实我感觉他杀掉的是他自己的一部分。那这个跟他是不是仍然拥有阿波罗的感情，我觉得已经完全是就是已经脱钩的两回事。我的感觉会说他非常的悲痛，而且他要为这个永远的悲伤而去的时候，对阿波罗而言，我想他也只能答应，然后把他变成是柏树。因为应该说他的爱人爱的已经不是阿波罗，而是透过阿波罗给予的东西让他发展的自我了。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表达出我想说的东西，伟忠，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那个东西已经变成是虽然是阿波罗给的，但是已经不等于阿波罗了，跟我的关系比跟阿波罗的关系更大了。我不知道这应该用什么来形容啦，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有一个奇怪的联想，就是这样子的故事哦、喔，会让我想到如果有一对恋人，那他们生了一个孩子，其中一个人通常可能典型可能是像妈妈，就把这个孩子变成自己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虽然这是他们爱的结晶，是本来他跟爱人在一起所以才会有的孩子，可是他后来完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孩子。如果这个孩子怎么样了，好像我们看到如果说孩子出了什么事情之后，那种悲痛其实是会让他自己就想要死亡，他并不会去感受着本来还有那一个伴侣的存在。我当然这是一个已经又延伸很多不同层次的意义，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想象，在这个很小的故事当中，这个神鹿它的位置其实是我们很熟悉的一种中间的，我尽量不要说那个字好不好，客体，但是就是在中间的位置的这样子的角色吧。好，那我问一下伟忠，所以屈帕里说是看起来应该是他是男性吧？
是，他是男性，所以这还是一个同性之间的恋情。
对，所以阿波罗显然是有双性的倾向，而且是在很早的时候就被记录的。那这在当时是有任何的禁忌或是争议的吗？
在当时应该是完全没有，尤其在古希腊的文化里面，就是他们接受男同性恋的这种形式，跟他的本质只是有某些规范，就是原则上就是年纪比较大，然后或者说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他必须是在这个关系当中占有主动的位置，然后年纪比较小社会地位比较低的人，他永远是被动的。这个是大的规范，但是我相信在规范底下绝对会有人不按照这个规范来进行。那阿波罗的位阶就他是天神，那个是没有人可以比他更高的，所以他爱上人间凡人的男孩子这样子的关系对他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好，
就阿波罗来说，然后我想到的另外一个就是阿波罗有一个双胞胎姐妹，就是阿帖米斯，就还是狩猎女神，她就是跟达芙妮一样，她就是发誓永远不要嫁人不要爱情的。所以在这一边她完全不要爱情，然后在另外一边就是对阿波罗来说她可以同时爱同性跟异性。然后我们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再回过头去看前面阿波罗跟达芙妮之间的故事，就是达芙妮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面象征的是阿波罗的双胞胎姐妹，因此她更不能够接受阿波罗的求爱。
是，伟忠指的是说她其实虽然是借由达芙妮，可是她把这一对孪生的男女当中之间不同的位置凸显出来了。
对，
那伟忠，阿波罗之前我们谈过他喜欢那个卡桑卓拉的事情，然后后来也让他的 预言，当然有很多的版本，之前我总有介绍过、就是让卡珊卓拉的预言没有人相信。好，
是，
那阿波罗其实还有爱过其他的人呢、欸、
应该有，还有很多。
好，那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样一个应该说好像被当作很正面理性的角色，但其实不然、喔、应该说为了要跟酒神相对，好像大家就比较着重他的一些、音乐，因为音乐有些人认为是有格律，然后它是一种理性、它其实自己所谓的音乐是这种格式，有代表格式的，而且它还有预言的能力、治病的能力，它可能跟我们想象的那种艺术性的音乐跟浪漫是不同的。好，那今天就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香气的植物，虽然有香有毒，然后柏树，不过柏树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是松柏长青啊，它是其实是一种恒长长青，它有那种不灭然后不为四季所动摇的感觉，那在这个神话里面它其实是要永恒的守在那里哀悼，他的心是永远不变的，有这样恒长的意味。好，大家是否在这些故事里面呢，碰触到什么在爱情当中你有过的感触？最后给大家一点小小的补充，如果大家不清楚阿波罗的出身的话，其实可以回头看一下阿波罗跟他的这个孪生，应该说姐妹啦齁，那这个刚刚韦中有提到阿特密斯、其实他们的母亲叫做 Leto 勒朵齁，勒朵
勒托
勒朵、那勒朵其实在怀着他们的时候，就是他们是宙斯的孩子嘛，那勒朵就是宙斯众多的情人当中的一位，宙斯的太太，就是大家熟悉的著名的赫拉，我们之前他出场过很多次，他就是很嫉妒很生气，所以他是不让勒朵把孩子生下来，就是说好像是说他不能在光照得到的地方生小孩。
赫拉是掌管人类的婚姻的女神，然后他和宙斯的其中的一个女儿就是负责就是管女人生产的，然后他就不让这个女儿去帮勒朵生下小孩，
是，
所以勒朵等于是在大地上面流浪，他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让他停下来在那边把小孩生出来，
是，
然后最后是到一个小岛上面、就是 Delos 那个小岛，然后那个小岛它所代表的应该就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就是一个最荒凉的地方，然后他在那边歇脚，然后天上众多的女神想办法去牵制住赫拉，然后才让那个分娩的女神到人间去帮他把阿波罗和阿提米斯生下来。
是，我其实想到大家如果看过一些本于神话的艺术作品绘画，勒朵我要说的是常常被画成是怀孕就大腹便便的样子、我以前没有特别想到、后来知道这个过程之后才理解，那个就是怀着一对双胞胎但是一直没有办法把小孩生出来，以现在的说法就是没有办法卸载，没有办法卸货、所以很多的图像里面勒朵都是以这个怀孕大腹便便的样子出现，那后来生下的孩子就是阿波罗跟阿特密斯这一对，而且他们能够作为奥林帕斯神的一个条件，据说在某个版本里面据说就是勒朵是不可以被接纳的，好，也就是他必须要被抛弃，然后换得他的孩子可以回到、父亲的这个生活里面、去过他们神这样的生活。好，我要这样补充是因为有些朋友也许会对这个有一些幻想，好，阿波罗的性格跟他的这个出身、会不会你有什么样的联想，好，那这就提供资料给大家一起去感受，谢谢韦中也谢谢大家，那今天的这三个小品故事这植物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喜好，或者对这些 爱情的想象，可以写一些回馈给我们。那有机会的话，我们在下一次录音的时候就来读一读，好，看看大家对于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三个故事有没有碰撞到你的任何一个浪漫的爱情经验。如果有的话，我们会选出来。好，如果你觉得说、欸、有一个人跟你的故事让你很像柏树，还是他变成柏树，你送过什么样的东西，后来那个东西比你更重要，或者是你有追把一个人追成了树，给大家一个机会在这里也对你曾经有过的爱情说一些想说的话。好，所以我们来做一个这个没有特定的征文，好不好，征答。
好，
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互动、祝福大家，希望大家喜欢神话人生。好，谢谢伟忠，拜拜。
好，谢谢慧文，拜拜。